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射在每一滴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又是周末时分，亲爱的朋友，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了。愿节目里为你介绍到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们的宣教故事，能够激励你生命不断成长。近期的燃亮的一生节目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幂桂玲的宣教人生。上一回为你讲到，回傈僳地的途中，桂玲遇到了心爱的姊妹慧兰，小聚之后二人分手，桂玲继续向前，马上就要回到熟悉的小屋了。数年之后，中国的家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幂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我对山道沿途的荒凉有一些感到惊讶。从前我们常常停下来吃饭的小村庄，现在都已经变成被人遗弃的鬼村了。陆球解释说，大陆上的强盗土匪太多了，老百姓逃得无影无踪，打散的军队因为离家太远无处可奔，就变成了土匪，现在仍然不安全。我们雇了几个苦力给我扛东西，他们一路上小声诉着苦，于是我安慰他们说，我们到了萨尔温遇见傈僳族基督徒时，他们会好好的请你们吃上一顿，还会替你们扛东西。我给他们打着气，可是他们却不相信。但是这话是真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攀登最后一个高达2000英尺的陡坡时，傈僳人正牵着马在那里等着我们。那是一幅多么令人喜悦的团聚场面。但伊里自己已经骑上了一匹马，两个人陪着他，一边跑着，一个人紧贴着马，保护着这位喜出望外的3岁小孩。妈妈，我的马有铃铛，你的没有。他洋洋得意地喊着说，我的马骑起来一颠儿一颠儿的，你的也没有。那几个惊异的汉人把东西从肩头卸下来，放在了傈僳人的背上。爬完这个山坡时，他们请大家吃了一顿美味的猪肉大餐。雇来扛行李的一个苦力走到我跟前来说，原来这都是真的，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于是我就向他做见证，耶稣基督在人生命中的改变。欢迎会过后，我们就定下着手进行严峻的重建工作。陆球和我们分别后就回河对岸他本处的橄榄寨去了。我记得当时我还记下了相应的文字，不妨念给你听。那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已经成了断壁残垣，明显地向悬崖一侧倾斜了。茅屋顶已经被风吹掉了好几大片，里面的家具也粗糙不堪，比我记忆中的还要粗糙许多。房子空了9个月时间，里面的每样东西都盖满了厚厚的灰尘。可是路德已经把地面打扫干净了，并且预备了许多的凉开水和洗澡的热水。 如果是生活在美国优越环境中的人，不会晓得这样的安排有多么的宝贵。我之所以记下这事，是为着众天使和那些来华宣教的同工，他们知道我们在旅途上的艰辛。第三天晚上，我们睡在铺满干草的阁楼里，第四天晚上，我们睡在废弃不用的粮仓中，第五天晚上，我们差点没被跳蚤吃掉，所以我们很珍惜这种欢迎。那天是个雨天，可是主却向我们施恩，正当我们爬山的那两个钟头，雨停了。我们一进到屋里，雨就又下了起来，而且下得很大。这似乎并不像是一个很好的迎客之道，可是后来我们才晓得，这场雨是半年来的头一场雨，大家为下雨已经祷告了好几个月。雨随后又下了两天，这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兆头，他的祝福乃是与接待他的使者和他的福音连在一起的。在麻利坪的几位教会领袖中，叫我们大失所望的是麻利坪的约翰和克德斯巴。这位约翰原本是一位很不错的基督徒，我们房子的地皮就是他奉送的，回国休假期间也就请他为我们照管房子，这是当然之理。可是在他同一个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路德结婚以后，他就变了。路德长得很漂亮，而且出身名门，只是品性不端，放荡不羁。对他们的婚姻我们管不着，可是从一开始我直觉上就对路德不信任。他们订婚之后，我曾经希望约翰能够解除婚约，这场婚姻会让他蒙羞受辱，但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对方真正的品格，所以一点也不相信我的话。可是等到结婚11年后，懒惰弄钱舞弊，在家中说淫词妄语，嬉笑打闹，使他变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这两个人都很聪明，能把自己鬼鬼祟祟的行为掩饰得很好，没有一个人在所怀疑的事上抓到他们的把柄。而这位叫克德斯巴的人，在米多米巴死后已经成为麻利坪的政治首脑，他曾经见过人从圣灵领受的能力，他也像行邪术的西门一样，对圣灵的能力垂涎不已。他用尽了一切办法成了教会执事会的主席。可是属灵的能力可不是模仿来的，人们都怕他，也不信任他。朋友，你还记得住在山那边的那个老贼吗？他从前偷过我们的东西，其实整个山边都满了贼。有人告诉我说，在那个小小的方圆之地，就有60个贼在行窃作案。他们夜里边曾有3次想向我们下手，因为当时只有我们娘儿俩，我和蛋姨里睡在那个小屋中，而且之前我整夜的开着卧房的窗子，因为这已经是我的习惯。后来一天夜里，我被一阵清晰的鸟叫声惊醒了，就发生在我正开着的那扇窗户的下面。当时是春天，一个身手灵巧的人就可以越过窗台进入我们的房中。我知道深更半夜不会有鸟叫，接着我又听见门房后传来呼应的啼叫声，我吓得浑身发冷，什么都不能做，只有躺在那里祷告。如果我知道杨先生、麻利坪的约翰和约尔已经起来，慢慢地在接近他们，我就不会害怕了。那个呼哨的意思就是，都完了，他们在追我们，我们跑吧。但我并不晓得这件事，躺在那里的时候真的吓呆了。这不是缺少信心，也不是不相信神能保守我，也不是不愿受苦，而是含糊不定。神有时候也会允许宣教士被杀，这次是不是允许我被杀掉呢？第二天早晨，我派人叫了一些可以信任的基督徒来，把我受的惊吓告诉他们。从那天开始，每天夜里都会有人携枪睡在我们家里，直到我丈夫外出归来。虽然在麻利坪有人被盗，可是有更多忠心耿耿的圣徒。 陆球听见我们所遭受的危险时，他就写信请我们把家搬到他住的橄榄寨去，他好在智英因主任职务外出时能够保护我们。可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有两样我们非常需要的东西在橄榄寨是很难办到的，那就是水和烧柴。橄榄寨只有一个水泉，女子们常在凌晨3点或4点起床接水，做一家人的早饭。橄榄寨附近的树木为了做饭烧柴都被砍光了，村民们得走到好远的地方打柴。况且在马里坪还有这几年盖起来的圣经学校宿舍，于是我看不出可以移动搬迁我们驻地的任何理由，所以没有为此好好思想，根本也没有为此祷告。
有谁能与我们的主相比？主啊，你最美，虽无佳心和美容，却有荣耀永放光辉。你是
久未回到中国，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家，周围土匪盗贼不断，路德就建议桂林和家人搬到他所在的橄榄寨来。然而桂林舍不得家这边方便的用水和烧柴，桂林的这个决定对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